读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1章第1到第11节。这时候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哈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人的先知耶稣。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姐，今天是复活节前的一个主日，也是教会在传统中的叫做中树之主日。这一天是主耶稣在受难之前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而这次主耶稣进城是跟他以前的进城有很大的不同。你还记得以前每次当耶稣医好一些病人，他总是对这些病人说，只要把身体带到大祭司那里，证实得了医治洁净就好了，不要到处去张扬。每当耶稣看见众人来寻找他，好像希望他做王的时候，你看圣经总是告诉我们，他一个人总是独自躲到山上或旷野，甚至好几次他进入耶路撒冷，圣经也告诉我们，他都是暗暗的进城，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总是尽他所能的避免激起群众的一种狂热的反应，但这一次进城很不一样。在刚才所读的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他几乎是很刻意的要在众人面前彰显他自己。所以还没有进城之前，你看见他打发两个门徒要为他预备驴驹，甚至他也容许群众就在路旁两旁夹道欢呼，在那唱说何塞纳，我们看见称颂他是那至高的君王。在约翰福音当中，我们看见也记载群众是手拿着棕树枝在那里迎接他，所以这一天才被称为是棕树枝主日。为什么这一次耶稣的进城会用这种不同的方式进城呢？当然一方面我们看，就像马太福音21章第4节所告诉我们，这事情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可见的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件事早在神的计划当中。但另一方面，我也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主耶稣他清楚知道神的时候到了，他必须在神的时候里面预备自己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来成就神的救恩。你知道在过去他讲到他医病，有些人听见了很钦佩，有些人呢妄加批评，有些人相信接受，有些人却是拒绝抵挡。有人说他是那里还来弥赛亚，也有人很多人心存怀疑。在当时许多人在心中就有个议论纷纷的一件事情，那就这个耶稣到底是谁？所以在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耶稣要用实际的行动向世人来表明他是怎么样一位君王，他是怎么样一位救主。而且他要再一次把一个选择摆在众人的面前，换句话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啊，你们要选择接受他呢，还是选择拒绝他呢？我们看见今天这段经文， 就让我们显明出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一位君王，怎么样一位救主了。从四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看见耶稣是一位荣耀的君王。跟你们说，耶稣是一位荣耀的君王。你说我们怎么从这段经文当中看见耶稣是荣耀的君王？就是他从骑着驴这件事情，骑着驴进城。你知道很多人读到这里，都错误的以为说，骑驴大概就是，表明谦卑的表达吧。我想大概是因为平常看电影看太多了，我们总觉得君王进城应该怎么进城，说大队兵马随着，或者是骑马坐在一个漂亮的白马上，right? 也很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虽然耶稣进城，骑驴进城带来整个这个轰动了耶路撒冷城，但是对当时的罗马政权，却没有太大的注意力。为什么？因为一个人骑着驴进城能够代表什么嘛？但事实上，若是我们熟悉，这个犹太人的历史，我们就明白，其实在犹太人历史当中，当一个国王登基的时候，他不是骑马嘞，他是骑驴啊。在列王记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所罗门王在登基的时候，就是骑在一匹驴子上。所以那一天，当主耶稣刻意的选择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的百姓跟法利赛人立刻明白耶稣要表达的是什么。耶稣要向当时的犹太人说明一件事情，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就是那个荣耀的君王，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第二点，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动荡，无论我们的环境怎么改变，我们的主今天仍坐在宝座上，他掌权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看见他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但当然另一方面，他骑着驴驹子进城也是代表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是温柔谦卑。换句话说，虽然他是位荣耀的君王，他却从来不勉强我们，他不勉强我们来接受他，来跟从他。其实本来他可以带领了天使天君，扫除一切抵挡他的敌人，不是吗？但他却愿意宁愿为了爱的缘故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用十字架的爱来吸引我们，等候我们，只等到我们也是心甘情愿的来爱他，来侍奉他。所以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来看，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这里讲到我们的主是为直到如今不断站在我们心门外，不是宫门，也不是闯门，而是什么？叩门，而是叩门，很温柔的在叩门。只要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弟兄姐，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是何等样的一位君王，荣耀的君王，却是这样谦和的君王，从来不勉强我们，直到如今都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邀请我们叩门，直到我们愿意心甘情愿的打开我们的心门欢迎他。他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主。 Amen， 哈利路亚。所以他是一位荣耀的君王。第二，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跟你们说，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主耶稣不但是位荣耀的君王，宇宙的万有都在他的手中，同时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换句话说，他有权柄来拣选、使用并且调度我们的生命嘛。就像在经文里面所说，当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去寻找驴驹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就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 就把它解开带到我这里来。如果有人问你们什么，你们只要回答一句话，主要用它。哇，我觉得真的何等有权柄的话，人家说你要干什么，主要用它就可以了，一句话，何等的权柄。换句话，我们的主是有权柄按照他的心意来调度一切的。 Amen。 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不但在我们身上有权柄，在动物身上也有权柄。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这批驴驹怎么样，驴驹是一个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驴驹。哇，你可以想象一批从来没有被骑过的驴驹第一次被人骑的光景吗？如果你看过美国 rodeo 的那种 show， 就明白啊，你骑在一个从来没有被骑过的马驴上面，哇，那真是一下就被摔下来的。可是很奇妙，这批驴驹竟然安静的在主耶稣的手中被主所使用。主耶稣真的是一切生命的主宰。 Amen。 你知道每一次当我想到这批驴驹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我们基督徒不也是如此吗？这批驴驹被解开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主要用它。同样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主将我们从罪恶黑暗的权势当中被释放出来，好像是一种解开，不是吗？从捆锁当中解开，神将我们从这一件黑暗罪恶权势释放出来，也只有一个目的。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被解开之后随己意自行己意，神解开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因为主要用我们。跟你们说，主要用你。今天我看见很多基督徒活在地上，真的活的是糊里糊涂，你知道吗？搞不清楚为什么而活，只不过每天生活在各种压力之下，被各种压力推着往前走而已。难怪我们心中充满了彷徨嘛。弟兄姐妹，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你需要明白你活在地上是有使命的。神要我们在这个地上要见证他的荣耀，传扬他的救恩，分享他的慈爱。 Amen。 所以今天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要起来让主来使用我们，在家庭当中让神来使用我们，在工作当中让神来使用我们，在教会当中让神来使用我们。 Amen。 事实上你知道，这批驴驹啊，是当他在被主所使用的时候才显出他的价值来。我再说，这批驴驹啊，只有当他在被主所使用的时候才显出他的价值，若是离开了主，他一点价值都没有。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它的标题叫做中树枝节的次日，换叫做第二天呢。第二天这小驴驹醒来了，脑海中就浮现了昨天那个愉快的回忆，他不自觉地探出头，得意地就举步向前行，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到井边去，再一次像昨天招摇一下。但奇怪，今天人们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他很生气，他为什么你没有把衣服摆在我前面呢？难道你们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我是谁吗？人们很惊讶地看着他，还有人用石头要丢他，他一面躲开一面愤恨地说，你们这恶人离开我吧，我到市场去，那边一定有人赏赐我的。可是当他到市场去的时候，发现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哦，他就很拼命地站在叫了，气愤地说，你们的棕树枝呢？棕树枝哪里？忘记你们棕树枝吗？他就很不明白，他就回到他母亲的身边，他母亲就对他说，傻孩子啊，没有他你什么都不能做。哇，这何等重要的提醒，不是吗？弟兄姐妹，今天在服事的道路上，你一点不要以为你很能干，能讲能唱能够服事，又能够人际关系又好， 我告诉你，认主你什么都不能做。反过来说，今天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哦，你不要以为你只是一个从来没被用过的驴驹，没有人会看重你。那我告诉你，只要你谦卑自己，摆上你自己给神所使用，神能够使用你成就大事。事实上今天只有在神的手中，你才能找到你生命真正的价值。我再说，只有在神的手中，你才能够找到你生命真正的价值，因为唯有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们第三，耶稣是配得称颂的神。跟你们说，耶稣是配得称颂的神。跟他说，在今天这段经文中，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接受人们对他各样的敬拜跟赞美。在四福音当中对这件事情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有些人是把衣服这个铺在地上，有些人砍了树枝也铺在路上，有人高声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在路加福音也记载了主的门徒再次说欢喜快乐的歌唱，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歌颂的，甚至孩子们也在圣殿里面高喊了说何塞纳何塞纳。哇，弟兄你可以想象那天那种欢喜快乐的那种光景吗？那种庆贺的光景吗？我就有时候想到这个像非洲的教会一样，每次非洲教会聚会的时候，真的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例外，在神的面前欢喜唱歌跳舞那个样子。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称颂的神，他不但在那个时候配得称颂，如今他从死里复活了，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他不是更配得我们一切的称颂和赞美吗？阿们。可那一天当在圣殿里面大家称颂赞美的时候，当时的法利赛人却不大习惯这样一种欢呼的歌声。马太福音21章15、16节这怎么说呢？祭司长跟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就见小孩在圣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剩什么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没有练过吗？我们看见当时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些欢喜快乐赞美的声音，心里很不舒服，他们向耶稣制止这样赞美的声音，但耶稣非但没有制止，反而耶稣对他们说，主的心意就是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换句话说，主悦纳我们这样的敬拜赞美，像孩子一样那么纯真发自内心对神的敬拜赞美。弟兄姐妹，今天当你真的认识到我们的神是这样充满了怜悯恩典信实慈爱跟真实，我告诉你，就不得不敞开你自己全人全心来赞美他，因为这是合神心意主所喜悦的。这为什么我常常鼓励你们无论如何高举双手来赞美吧，拍掌来夸胜吧，甚至歌唱跳舞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一切称颂的。 Amen。 事实上我告诉你，当我们在神面前敬拜赞美的时候，敬拜赞美是我们得胜仇敌的一个秘诀。我再说，敬拜赞美是我们得胜生命一切仇敌的秘诀。诗篇第八篇第二节怎么说？我们一同来念，来。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怎么样闭口无言。请问谁是婴孩和吃奶的？就是我们呢，在仇敌的眼中我们算什么？就像婴孩一样，一点能力都没有了，在仇敌眼中我们算不得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嘛。但什么时候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当我们口中来宣告的时候，这里说神就要从我们的口中，从婴孩和吃奶，从我们的口中那个敬拜跟宣告跟赞美，神就要做一些奇妙的事情，要建立他的能力。换言说，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就要在我们中间设立，神要为我们来征战，神要率领我们胜过一切的仇敌。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在怎么样一个环境当中，我再说，无论今天你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你一定要来开口敬拜赞美神。就像保罗跟希拉嘛，有时候你说啊，牧师啊，我在这种情况你怎么叫我敬拜，怎么可能敬拜赞美神？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记得吗？连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他们都敬拜赞美， 当他一开口敬拜赞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就是地大震动，打开监狱的门。哈利路亚！敬拜赞美是我们能够得胜仇敌一个秘诀，而且是我们生命当中得蒙神祝福的一个原因啊！当我们敬拜赞美，高举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宝座的神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神的恩典就从宝座上倾倒在我们的身上。 Amen。 弟兄姐，我们的神是配得一切尊崇的神。 Amen。 哈利路亚。最后第四，耶稣是圣洁的救主。跟你们说，耶稣也是圣洁的救主。弟兄姐，当我们在神面前敬拜赞美来称颂神的时候，一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不得不认识到神另外一面，那就是他是圣洁的神，而我们在他面前这是何等的充满了罪恶跟污秽啊！就像那天在圣殿里面，当众人欢呼敬拜赞美的时候，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就当主耶稣走进圣殿，看见圣殿里面充满了买卖的声音。你知道本来在圣殿里面有兑换银钱或者卖鸽子都是一件好事好服务，能够帮助从远方来的人能够很方便的能够献祭嘛。但当时我们看见这成为一个祭司跟商人串通牟利的一个工具，他们贪爱金钱，过于敬畏神了。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十三节这里才说，耶稣进了神的殿，就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推倒兑换银钱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神不但是至高的神，他更是圣洁的神。这位圣洁的神也要求我们在他面前要成为圣洁。你们所以今天在神要祝福我们之前，他必须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洁净的工作。就好像光一样，进入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光进入黑暗房子就要把黑暗除去。今天主是乐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施恩怜悯我们，来祝福我们，但在神要施恩怜悯祝福我们以前，神必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推倒的工作，来做赶出的工作。那今天我看见很多人呢，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表面上都很好，可内心里面充满了多少的黑暗。我记得有一次遇见一位姐妹，我只是问了一声最近好吗，没想到她立刻放声大哭。在为她祷告之后，才发现里面充满了多少的苦涩，充满了多少怨恨。弟兄姐，我们多么需要欢迎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推倒的工作，来做赶出的工作，好让神的恩典医治赦罪平安再次涌流在我们生命当中。另一方面，我也看见今天多少基督徒活在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光景当中，看不见自己里面的黑暗。今天我看见很多基督徒的一生啊，就好像一首流行歌所说的 I did it my way， 哦，我按照我的方式生活了，听起来很酷 my way， 但事实上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 my way， 而是 his way， 从来不是我的道路，是神的道路。今天我们不能一边在这赞美神，一边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我们要求神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拿去我们一切的自我中心啊，拿去我们一切不顺服。弟兄姐，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个性需要被神所对付，生命需要被神对付，我们里面有罪恶需要被洁净，求神来对付我们吧。若在我们的生活心态需要被神改变，求主来改变我们吧。若在我们心灵的深处还被怨恨所捆绑不得释放，求神来释放我们吧。如果在我们里面对神缺乏渴慕的心需要被复兴，求神进来复兴我们。弟兄姐，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今天是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推倒的工作，来做赶出的工作。事实上是他必须要先做推倒赶出的工作，他的祝福才能够临到在我们生命当中。 让我们来欢迎他来工作，欢迎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赶出的工作，来做推倒的工作。也许今天在你生命当中很多的埋藏在你心灵深处的黑暗，是别人看不出来，你自己知道的。有时候你把这些东西锁在你的心门里面，那我今天要打开你的心门，耶稣正在你心门外叩门，你要打开你的心门，欢迎神来推倒啊，赶出啊。哦，弟兄姐，虽然有时候推倒跟赶出你感觉很不容易，但至终耶稣要带给你的是生命的喜乐、平安、满足。只有在主推倒跟赶出之后，他必然带来医治跟重建的。你们事实上就在那天一切最混乱的场面里面，有在这里赞美的声音，有群众的吵杂的声音，牛羊歌叫的声音，可是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场面里面，你看见忽然间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画面出现。在21章第14节里面，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哇，这何等令人安慰的一个画面啊，令人安慰的画面。在一切的混乱当中，当这些有需要的来到耶稣跟前，敞开他们自己寻求神，耶稣就医治了他们。我们的主不但是一位圣洁的救主，他更是带来医治跟安慰的神。没有一个重担他不能够背负，没有一个伤痛他不能够医治，他是充满恩典跟怜悯的神，今天仍然乐意医治跟拯救我们。你们弟兄姐妹，这个礼拜是我们要准备进入受难周的时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再次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是位荣耀的君王，生命的主宰，配受称颂的神，也是圣洁的救主。他本来是一位充满荣耀尊贵以及圣洁的主，但他却以谦卑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牺牲自己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为我们成就了伟大的救赎，好像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并且得享神一切丰富的恩典跟祝福。 Amen。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啊，不是叫人来看我们有多好，那是你的脸书所做的事情、right? 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乃是叫人来看我们是多么的不配跟软弱，但却因为那爱我们的神，如今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弟兄姐妹，我们越多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明白他怎么样为我们舍己，付上生命的代价，为要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怎么样为我们舍己，我们的心才能不被这样的恩典所感动呢？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年纪念主为我们受难的时刻，让我们能够重新委身在他面前，献上自己，愿一生为主而活，一生为主所使用。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思想你怎么样为我们死，留下宝血在十字架上，我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主，让我们重新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定睛在你身上。无论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少一些包袱、重担、黑暗、 甚至我们在心灵的深处锁了很久，很多的怨恨苦涩，今天早上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敞开我们自己，欢迎你来，来推倒、赶出。哦，主，我欢迎你来，重新来掌权。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唯有你知道怎么样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求。欢迎你来，再次来工作，让十字架的全备的救恩今天永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今天心灵就能够得到医治，得到释放，重新享受在基督里面满足跟喜乐。谢谢主，愿你圣灵今天早上就来工作，在我们心灵深处就来做翻转医治的工作。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